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投资好难哦。今天是我们投资好难第106集哦，很高兴每个礼拜五的中午12:15在 YouTube 的 N 观点频道再次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礼拜投资世界发生的大小话题哦。那当然我们知道，哎，最近股市啊，无论是美股无论台股都出现了蛮大的修正，所以我觉得今天的题目也蛮应景的，因为我知道我刚看了一下台股今天的一个状况，似乎跌了蛮多，所以我们今天待会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哦。那一样，每个礼拜五的中午12:15，欢迎直接锁定我们的 YouTube 直播，或者是可以在 Podcast 平台上面，礼拜五下午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 Podcast 的节目。那多多推荐我们的好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五星评价哦。好，那在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呢，首先啊，我们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啊，线上观众啊，大家午安哦。那首先我们先进入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没错，我们今天又有业配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业配时间。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中珠迪和的企业金融服务。我常常对企业的新手老板都会给他一个建议，就是现金流比损益表更重要。有很多获利的公司哦，他最后却因为现金不足、周转不灵而倒下。对于中小企业或者是商家来说，保有一定程度的现金水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随便来一个黑天鹅事件，就很可能会让你的现金嘎不过来哦。以这两年台湾的疫情爆发为例，很多餐厅呢，在一瞬间就要面临业绩腰斩的一个状况，所以你预备不足的，很可能在一两个月后就遇到现金窘迫的状况。当然啊，很多老板在遇到现金紧张的状况下，可能会寻找融资公司来取得短期的营运资金。然而啊，在寻找融资公司的时候，因为这个产业参差不齐，要找到正派经营的公司是非常重要的。中珠迪和是台湾租赁业界最知名的公司哦，是中小企业融资方面非常知名的业者。他们成立超过40年，而且中珠迪和的母公司中珠控股是台湾上市公司，绝对会是中小企业寻求融资的时候可以信赖的优质选择。现在啊，中珠迪和在疫情期间，为了支援台湾的中小企业和创业投家，推出全线上申请融资服务，帮助有资金需求的企业能够在线上就完成整个融资的程序哦。不管你是想要增加营运的现金水位，或者是要投资产能扩张，中珠迪和都能够成为老板们最好的资金伙伴。如果你对于进一步了解中珠迪和企业融资的线上申请方案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去点击我们节目的文字区的连结哦。
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业配哦。那如果有融资需求的，真的可以考虑中珠的融资哦。好，那接下来就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哦。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哇，我想真的放在今天非常非常的应景哦。刚刚在播业配的时候，我看到最新的，你知道，因为我的那个电脑上面会有那个一些装安装一些小软体，它就跳出一个讯息告诉我，台积电今天跌了4%+，哇，真的是算是台股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修正哦。那我相信啦，好，台股可能就是最近这两三个月，那如果你是美股的投资人的话，大概过去半年哈，都觉应该都会觉得还蛮难过的。我讲难过不是心理的难过，而是那种哇，怎么过得这么困难呢？怎么做得这么困难呢？那当然我相信一定有一小部分的人呢，他可能说没关系，涨的时候我也可以赚，跌的时候呢，我跟你讲，我放空我也可以赚到钱，是吧？一定有一部分人是这个样子，所谓的 trader 交易者。但是呢，在大多数的时候，在整个市场的交易里面，大多数人其实是所谓的多头，也就是说这种买进并且持有的人其实是蛮多的。而且我相信我们 N 观点，我们的节目的大多数的观众听众也是这种所谓的 buy and hold 的长期投资长期持有的人哦。所以虽然可能有一小部分人哇多空都能赚，但是绝大多数人在过去这半年，好，如果是美股大概就半年，台股就过去连两三个月，应该都啊觉得好痛哦，就是看着自己钱包缩水，那无论是真实的影响或者是心理的影响都还蛮大的。那我自己绝对可以感同身受，为什么呢？因为以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我的美股的部位，主动投资的部位 其实已经亏损超过 30% 以上了，30几个%，因为它会变动，然后所以我就没有整天在看了。但是我上一次看的时候大概是亏损 35%， 那上一次应该是一两个礼拜前吧。所以呢，其实 我今年的亏损不也是 30%， 老实讲，以我美股投资的部位的大小，说真的，你要说不痛绝对是骗人的，连我都会痛。那所以事实上那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是的观众听众，你是个投资者，你又是像我这一种长期投资，然后以多头为主，以买进为主不放空的人呢，事实上我觉得都某个程度的痛你可能运气很好，你投资了蛮多能源股能源股可能还不错，但是整体的部位可能也会辛苦那如果你说我都是投资大盘，那 S&P 500今年到目前为止也下修了蛮多啦所以其实大多数人都蛮痛的那很多节目就开始跟大家讲说，哇，这个过去这半年的这个股市行情真的是一个非常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困难的一个行情让人很痛苦的行情。因为今天7月1号嘛正好2022年上半年刚过完了，所以我就看到有很多那种网络的 KOL 就说，哇，今年的上半年可能是这个美国股市过去这几十年来数一数二的很重创的一个半年那所以真的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重创不是那种跌就一定是让人最难受，而是我觉得过去这半年的行情就是让人完全很多时候完全摸不着头绪，然后觉得不会再跌了吧，还能够再继续跌下去，这种行情说的真的让别人比较痛苦那今天我要讲的这个第一个题目呢的重点是什么你如果是我们节目的长期的支持者，你一定知道我们会告诉大家说，你要在市场上待很久，你要能够长期待在市场，你才有办法成为赢家。千万不要因为市场不好，因为投资绩效不好，你就被扫地出门，就离开了市场但是呢，这件事情在现在这种行情难度真的也蛮高的你看我们看那种很多讨论区就有毕业文什么叫毕业文，就说啊，我过去这半年亏了太多，我再也不投资股票了你知道吗？有些人他喊着再也不投资股票，他是真的再也不投资股票了。他可能就是未来5年、10年、20年都不再碰股票，他再也不相信股票，就是什么，我钱都要放定存。你看现在有很多那种比较老一辈的，他说我钱只敢放定存，那为什么？很多人其实在年轻的时候都狠狠的被股市教训过。但是事实上你钱长期放在这种所谓定存这样的部分，你一定是被通膨打败的嘛，所以老实讲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投资所以今天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叫做什么，如何度过这个熊市，如何度过寒冬，如何度过凛冬那不是有过那个影集叫做权力游戏冰与火之歌吗他 有句很知名的名言叫做 The winter is coming 寒冬要来了，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度过Winter， 怎么样度过凛冬那有人问我说我现在的仓位现在几成，我其实在四月份的时候我已经把我的现金部位从原本大概是 10% 左右拉高到 20%， 那之后就一直维持到现在都是 20% 那所以我的这个投资的部位有 80% 还是放在股票，还有 20% 现在是现金。老实讲了，以我自己的部位来说其实已经算是蛮保守了，因为其实我的投资策略里面，就算是我认为接下来会进入一个大衰退大熊市，我可能都还会至少持有 70% 以上的股票。所以呢，我的现金部位最高的上限，以前我的最高上限可以拉到40几个%，现金部位就股票只占50%。但是我后来在这一两年，我调整了我的一个投资策略之后，我现在逼我自己的现金部位最高只能拉到30%，也就是说，有时候如果真的跌下去，我的70%的部位还是会受伤但所以，但是以我的标准来讲，其实这20%的现金部位已经不低了大概是这样。好，那我接下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度过这个熊市那首先呢，你想要讨论这个如何度过熊市这件事情呢，你就要理解说这一波的熊市会走多久我觉得很多人都想在猜已经跌了半年还会再跌多久或者是已经跌了这么多%了还会跌多少这里有两种区间嘛。第一个区间是什么？第一个区间是 已经跌了这么多，还会跌多少？就是以跌幅的角度来看，另外一个是以时间轴的角度来看。那当然，老实讲，我们都说跟大家讲，我们不知道嘛，我们没有水晶球嘛，我们没法预测了。但是我们做节目还是希望给大家一些我们没有什么百分之百把握的东西，但是供大家作为参考，因为我想大家会好奇，会想知道，哎，我的看法怎么样？所以我还是会跟大家分享。那以跌幅的角度，我们之前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嘛，我们当时是以美股来讲哦，那以美股就是以我们前几集那个时候讲的位置，我认为考虑到接下来的经济衰退，我觉得还会再修正5%到10%、哦、那这之前讲过了。好，那当然那个你可以去以我那时候那一集的那个时候的位置去算一个5%到10%大概多少，你就可以理解我觉得合理的修正可能会到哪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时间，因为我们之前比较没有讲时间哦。其实很多人都在今年都一直在问我说 Mula， 你投资投了20年以上了，那你可以告诉我你觉得这一波这个美股的修正到目前为止比较像以前的哪一段经验？然后有些人问说是跟2008会很像吗？其实我的回答一直是我一直觉得这一次的修正，美股的修正的下修的熊市一点都不像2008，它事实上比较像一个迷你版，一个缩小版的2000年的 dotcom 泡沫。哦，那你要知道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本质是什么？那时候就是太多人去借钱买了他们不该买的东西，再加上大量的什么大量的杠杆，大量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引发的。以这次的修正，经济修正以及经济的可能衰退来看，有没有人借钱买了很多他们不该买的东西？有，可是可能不多，还没有到那2008年那个时候，而且现在的这种金融商品的杠杆，老实讲没有2008年那么夸张，所以事实上这一波的修正，事实上跟2008年不太像，它其实比较像2000年的 dotcom bubble。2000年的 dotcom bubble 它的核心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大家疯狂的过度估值一些公司，就是有些公司它可能值100块，但是你就是把它吹捧吹到股价到1000块，那当面临现实的时候，我们这次的现实就是什么？当联准会要开始缩表、要升息的时候，你要面临现实的时候，这个像泡泡一样吹上去的估值就得杀回来，恢复它的合理的价值。所以我觉得这次比较像2000年的 dotcom bubble，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它也是比较像是一个迷你版、一个缩小版的2000年的 dotcom bubble。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2000年那时候 dotcom bubble 多夸张，就是一些根本是五流的公司也能够。根本是不该存在马上就要倒的公司也能够上市，而且股价很高。可是呢，这一次我们2022年开始修正的这些所谓的科技股、成长股，事实上大多数的公司都是好公司，而且它都有营运的本质，很多公司都有持续成长的营收跟还蛮不错的现金流。所以它虽然要做估值修正，可是它会不会变得2000年那么夸张？我觉得是不会，因为这次的公司的体质是好很多的。那如果我们用2000年的 dotcom bubble 来比我们这次的修正的话，2000年的 dotcom bubble 那次的整个熊市基本上走了2年半才走完，从2000年的大概3、4月的时候走到2022年的大概9月、10月，那个时候才把这一波熊市走完了。好，那从我有时候那个年份会讲，从2000年的3、4月走到2002年的这个9月、10月，那所以从2002年的第四季开始呢，就开始回到一个缓步上升的一个牛市哦。好，所以如果我们用2000年来比的话，当时走了2年半哦。可是我觉得我们之前有讲过嘛，我觉得现在的市场比以前快非常多哦，就是说以前可能要花3个月才会修正完的，现在可能花3个礼拜就修正完了，哦，以前可能要花3年才会涨完的，现在可能1年就涨完了。所以以这一次的熊市到底会走多久，如果以时间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很可能1年左右可能就会走完这个修正。哦，那当然你会说 Amula 你怎么有把握一定是1年？对，我没有把握，所以有可能9个月、10个月就走完，也有可能，1年又多几个月，甚至1年半去走完。可是我个人不认为会走到像2002年的时候2年半那么久了，我觉得一定是比较快就会走完的。好，那当然，如果我们用这个我预估的这个 range 的这个平的中间的值，可能是1年的概念来看的话，就代表什么？我们现在已经跌了半年了嘛，所以代表还有半年要跌。好，这当然你说天哪，还有半年的这个。 下跌啊，以及这个人底部的修正，就说米拉这也太痛苦了吧，啊，这我过去半年我已经过得很痛苦了，我还要再过这个日子半年嘛，啊，对，我觉得是蛮有可能的，我觉得蛮有可能的，啊，当然我们必须说我们不是预言家啦，啊，所以这只是我一个大概的一个估计啦，那我觉得就是我们至少要做一个心理准备，说这个美无论是美股无论是台股可能都还会有半年的行情是会让人蛮痛苦的，这中间一定会起起落落，说不定中间有一个一个月的反弹，哦，让大家觉得很充满希望，但很可能那一个月的反弹之后又砰又下杀，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哦，所以中间是一定是起起伏伏的啦，哦，那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主题就来讲什么，欸，怎么样度过这个熊市，怎么度过这个 winter，哦，现在就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 winter is coming，啊，是说 winter 来了，寒冬来了，但是有没有要过，欸，还有一阵子才会过，那如果我们预期接下来半年甚至可能又多几个半年到一年的日子会很难过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度过呢？老实讲啦，我觉得每一个人，哦，面对这个样子的一个很痛很困难的一个行情的解决方法都不一样，每个人遇到的困境不一样，所以我现在要讲的这些方法我的想法不一定是每个人适用，哦，但是我希望如果我未来等一下讲的是几点有一点你能够用的话，那我就觉得，欸，我就造福大家了，我就对至少对一些有帮助，因为我们节目的初衷就是告诉大家投资很难嘛，那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多多少少的一些无论是知识无论是一些心态上面的帮助，哦，所以接下来呢我就要分享一些我觉得怎么样能够帮助大家度过接下来的资本市场比较痛苦的寒冬的一个日子，哦，好，有分成几点呢，啊？第一点是什么，首先呢你必须要现在赶快去确定你现在的手头你的银行户头里面有没有至少有一年的生活预备金，你的生活资金，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如果你每个月都会花到30000块，你的银行里面至少要有36万，如果你每个月啊很省省吃俭用，一个月只花10000块，那你银行至少要12万，那你如果每个月很奢侈铺张每个月花20万，那你银行要多少钱啊，至少240万，那你可以说那我少花一点，啊，我银行就不用240万，我觉得这其实很重要，你要确保你手头至少有一年份的生活资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随时可能会出意外嘛，我们一旦出意外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钱，而你知道吗，你如果没有这些钱没有这些生活的资金，你会不会因为我现在就是缺现金所以我需要把我的股票部位变现，而你要变现的部位很可能是一个长期投资的部位，这间公司没有问题哦，你知道5年后10年后它一定会涨回来哦，问题是你现在就需要钱，所以你很可能会把你的这个好的公司的股票卖在相对低点相对比较相对低点的地方，哦，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之前不是说吗，这一波的修正如果以股市的指数以纳斯达克或 S&P500 指数，我认为还会再修正 5-10%， 可是就算它还会再修正5-10%， 我觉得以10年20年的长期的区间角度来讲，现在很可能也是在相对比较便宜的时候而不是相对比较贵的时候，所以你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点比较便宜的时候去把持股杀出真的是会非常可惜，这对于你的长期的投资的一个报酬率其实是会有蛮负面的一个影响，所以呢要怎么样度过寒冬，第一个你赶快去 check 你的户头有没有至少一年的生活资金，你要想办法弄到这个东西，那你都说没有怎么办，赶快去赚嘛，赶快去赚嘛，把这个钱赚进来嘛，好不好？这是第一点。好，那第二点呢？好，第二点其实跟第一点其实蛮重要，就是确保你有持续的现金流。好，这个持续的现金流呢，干嘛？好，当然一方面可以支撑你的生活，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是可以让你用定期定额的方式持续的投入资本市场。好，所以你知道我们刚刚不是讲吗，我认为说现在的这行情就算接下来会跌，我们以股市长期来讲它其实也会是股市缓慢缓步上涨的日子中的一段相对的低点，哦，所以其实我们是很难去很你如果想要贪心去抓说我一定要在最低点加嘛，那你就过度贪心了，这以投资来讲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哦，或者是难度非常高的任务，哦，当你寻求这样子的投资方式的时候你通常会很惨，哦，那所以比较好的方式是什么，我们追求一个大概的正确就好了，所以我们无法确定什么时候最低点，可是不要贪心追求最低点这样嘛，以现在这种相对低点其实持续的投入定期定额，不管你现在面临的是一个多头行情或者是空头行情， 长线来讲都会帮对你有帮助、哦、但是呢你如果没有持续的现金流你就没有办法做这件事了不是吗、哦、如果我举个例如果你是那种所谓的全职投资人、哦、那 你可能有生活费、哦、你还是有生活费你可能已经预备了100万做未来一年生活费可是呢因为你没有持续的现金流所以你没办法持续的去投入那就很可惜的、哦、所以我看到聊天室有人说最近变得很珍惜本业诶没有错诶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节目一直告诉大家不要想去当 全职投资人啦、哦、那绝对不是绝大多数人该 99.99% 都不该去当 全职投资人那所以你会想想你是那个 0.01% 的人吗还是你是 99.99% 的人我知道我觉得对于一个投资节目来讲讲不要去当全职投资人好像是很逆风的事情因为很多听你节目的人都是想要整天只要炒股就可以不用工作了可是我常常跟大家讲我觉得工作是一件好事工作一方面呢可以让你有一个成就感的来源二方面它提供你稳定的金流第三个你也可能在你的工作上面真实的为这世界创造一些贡献所以工作是一件很好的一个事情、哦、所以、哦、我们大概是少数投资节目里面就强调大家赶快去工作努力的去赚钱那投资呢就顺便做就好了、哦、但是我必须说你在现在这种熊市你就会真你就会很感谢你现在如果还有个现金流的话你还有个现金流可以持续的定期定额投真的是一个该感谢的一个事情、哦、这第二点我们刚才第一点是什么要有一年的生活预备金第二个是要持续的现金流然后持续现金流你不要说有现金流把它存定存不要有现金流定期定额的投进资本市场好那接下来的第三点哇第三点第三点要 follow 第二点、啊、是什么、哎、当你定期定额投进资本市场之后呢之前你要做什么第三点就是说你在持续投资在资本市场之前你要做好还会跌的心理准备就是你在做任何的投资或者对你现在已有的部位你要事先做好还会跌的心理准备也就是说我现在每次看着我的投资部位我就说哎呀我预期你未来几个月还会再跌个 20% 啦、啊、你知道我每次看着我的美股账户的这些股票台股账户、哎、我说嗯我觉得你应该还会再跌 10% 吧你还会再跌 20% 吧、哦、好啦那我、啊、当然我讲的是有点夸张因为事实上我不是有讲过吗就是我认为合理的 fair value 可能就再跌 5-10%、哦、不过我心里的准备我都做好再跌 20% 的心理准备那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准备呢因为我要避免我的认知跟结果的落差、哦、你知道吗如果你的期待是跌到今天就结束了之后就会涨再也不会跌了那我问你如果之后没有发生这件事怎么办如果之后没有发生这件事怎么办如果你预期是要涨但是结果是跌你的心理落差你的落差就太大了你的心理压力就会变很大然后我跟你讲心理压力很大通常会让人心态崩裂心态崩裂也就会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但是相反的、哦、如果你预期本来就还会跌那如果之后真的跌了你就说嗯跟我预期一样好当然没有人会因为跌开心好吧没有人会因为你的部位跌得开心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就做好说我现在买台积电今天我不知道多少钱400多块它有可能跌到300多块你在买的时候就心里做好这个准备等它真的跌到300多块你的心理你的 期待跟事实落差没有那么大的时候你的心态比较不会崩裂你到心态崩裂之后都会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那是很糟糕你去看那些很知名的投资人的传记他们为什么会亏损他们会破产就是因为他们在一次失败之后心态崩裂之后就去做更错误的更疯狂的投资最后就让他们什么一去不回头、哦、所以你知道我们在投资里面有几种很可怕的心态包含了 FOMO、怕没有上车以及还有另外一个心态是什么我已经亏了这么多我要靠下一次的操作下一次投资全部赚回来翻身啊希望透过一票就翻身的这种我跟你讲 99% 的人都死得很惨了、啊哦、所以真的不要去就是不要让自己心态崩裂、哦、那所以在你做定期定额的投资或者是你觉得这一档股票已经够便宜了你已经预备好你可以把一部分现金拿去买的时候你不要说我现在买了之后它就会涨没有 你要做的准备是我现在虽然买了可是它接下来还会再跌 10%-20% 哦那我跟你讲之后如果真的跌了你就不会有那个心理压力的落差相反的如果之后涨了你就很开心嘛没就是虽然不一样可是没有什么好不开心但如果之后跌就算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三点其实还蛮重要因为你如果没有做好这第三点你很可能说哎呀我觉得现在已经跌够多了我决定要买然后呢买了之后呢 你说你脑袋你口头说你知道说不要买在最低点，可是当你看到你买的部位又跌了 10% 的时候，你就受不了，你又杀出去了。所以不要这个样子，因为你要想说，好，我现在进场，我知道它还会再跌，而且我预期做好心理准备，它会再跌 20%， 这个时候你的比较能够面对到时候如果市场的走势不如你的预期，好吧？这第三点。接下来第四点，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检查一下我们的账户的这个金额跟现在的损益，对不对？好，第四点是什么？如果你今天真的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去看亏损了多少的数字，你要用比例去思考，就是不要用绝对金额来思考，而是用比例来思考。什么意思呢？啊，举个例子来讲，假设你今天看着你的账户说，啊，天哪，我过去一个月我居然亏掉了两台 BMW 7系列的钱，好痛苦啊，我如果把这两钱拿去买两台 BMW 不是很好吗？哦，你可能会很痛苦，所以你的心理压力就变很大。但是你如果想说，啊，哎呀，过去这一个月我的美股投资部位修正了 15% 的，嗯，还好啦，好啦 ,15% 还好啦，我还代表我还有 85% 嘛，那 15% 当行情好的时候可能几天就赚回来嘛，所以同样是在看自己的亏损啊，哦，你明明你看的是绝对金额你可能压力很大，但是你如果看的是比例其实通常压力会比较小啊，哦，所以这至少对我自己很有效了，哦，就每次我如果真的要看绝对金额我其实会蛮痛苦，因为我是一个很小气的人，我是一个很节省的人，所以啊，什么亏了这样的钱我就可以想说啊，这个钱我拿去做什么做什么正好，但是呢我通常就不去看那个金额，我都看那个比例啊到目前为止修正20几个% 吗，嗯，还可以还可以，我觉得在行情这个股市投资本来就会遇到这么大的修正，那我们投资股市啊，股票本来就是一个波动性高的资产，那它回档的时候修正个30-40% 并不是罕见的一个状况，哦，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还好，哦，所以你的心情就会稳定，哦，所以我觉得这一招对我蛮有效，我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效，但是你如果之前看这个绝对金额很痛苦的话，你应该试试看，然后你就都用比例来看，不要用这个绝对金额来看，哦，事实上我现在还会，哦，我现在还会做个什么，我还会说，哎呀，我要跟我的 benchmark 比较，我有跟我的 benchmark 比较，什么叫 benchmark， 就是你的 benchmark 假设是 QQQ 啊，跟纳斯达克，哎啊，我今年虽然亏了 20% 可是比 QQQ 亏的少呢，哦，突然你就变得蛮开心的，又觉得我今年做的不错，哦，那为什么你会说你这是在欺骗自己吗？其实不是啦，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在找到一些方法让我们愿意长期的持有这些股票，让我们能够面对这个亏损，而不是把我们的股票杀出。我看到聊天室有问说 Mula 有空手吗？不会，我不会空手，再差的行情就算我知道接下来股市要腰斩，我应该都还是会维持70%以上的持股比例，哦，所以原则上我是不会空手的，哦哦，那我的那个 0% 到 30% 的现金部位主要还是为了这个风险的控管，哦，会让我避免我在一些遇到一些黑天鹅事件的时候我没有调度的空间，其实大概是这个样子，好，那所以这是第四点，不要专注在亏损的绝对金额，而是去思考用比例来思考你涨了多少跌多少，我觉得会帮助大家比较容易度过熊市。好，那接下来最后一点呢，就是少看一点及时的股市的涨跌，把时间拿去更深入的去做市场的了解跟学习，哦，我觉得熊市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让我们沉淀下来去检讨自己 的投资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去学习一些你在市场很好的时候你根本不想学的那些投资的知识，哦，所以我觉得在熊市的时候你应该少看一点盘，但是多看一点书，少看一点盘多看一点书，哦，那既然我跟你讲，明天的行情、后天的行情会因为你整天盯着你的软体就会改变吗？不会吧。哦，所以你知道，行情你是没办法改变的。那既然你觉得你要长期持有，这个时候你去做什么事？用这个时间好好的看书，把一些好的投资的经典看过，以及思考一下你过去一年两年的投资方法有没有需要修正。然后你脑袋都在想这些东西的时候，什么你就会让你的投资的能力功力持续的进步。熊市是一个好好沉淀时间，而且你知道吗？做这件事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额外的好处是什么？你比较会分心呐，啊。当你的焦点不是看在你的投资部位的 赚钱或亏，而是焦点放在说我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投资人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在意市场的短期的涨跌，而是什么？你会说，哎，那短期涨跌我们不重要，我们放着，总有一天市场会好，我用这个时间我好好来学习，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投资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有助于度过寒冬，度过熊市的一个方式。所以以上几点就是给大家如何度过熊市的建议。来最后 summary 一下，整理一下。第一个，确保自己手头有一年的生活资金。第二个，确保自己有持续的现金流，可以持续的投入资本市场，定期定额。第三个，在你投入 买一些新的标的之前，事先做好买进之后还会跌的心理准备。第四个，不要专注在你已经亏损了多少金额，不要去看绝对金额，你全部都用 percentage 来思考，用说，哎，我涨了多少跌了多少来思考，比较容易稳定心性。第五点，把你的时间不要拿去看盘，拿去好好的读书，好好的学习市场的根本道理。诶，你很多时候你说啊 Mula， 我觉得你讲那个什么 valuation， 讲估值很厉害，那你要不要趁这个时候自己去买一本财务的教科书，把 DC 把这个折现现金流的方法学起来，那个东西又不难，那个是大学程度的财务啊，这个财务的金融的一个基本入门功而已，那东西又不是很困难的东西。所以你说，哎，这个东西我之前都没有好好时间了解，去买一本嘛，去买一本这个 financial management 啊 finance management 的一个教科书，好好去读嘛，你花半年一年好好把一本读完，我觉得对你的投资会有很大的帮助。好，那好，所以最后一点，好好学习，好好好把时间拿去更深入的学习市场，好不好？好，那最后我鼓励大家啦，你要知道，我们之前听那个 All In Pocket， All In Pocket 那几个主持人都是创投嘛，创投就他们就说，哎呀，我们觉得其实熊市哦，对于创投资金来讲，其实是好的时机点哦，因为以前啊，牛市的时候，好的公司大家都在抢，所以公司就变得很贵。可是呢，相反的呢，在熊市的时候呢，好的公司没有人要抢了，都变得很便宜，你就可以用便宜的价格买到好的创业的公司。同样的理由在公开市场，同样的逻辑在公开市场也是通的。你现在会有很多好的公司，它跌到他们以长线的角度来讲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可以进场的位置，而且市场没有人跟你抢啊，市场大家都不敢要股票，都不要股票。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慢慢缓步的建立我们的一些长期的一个股票的持有，其实不是坏事啦啊。好，所以这其实是我常常跟大家讲，就是我们没办法预测股市，而且如果你问我很主观的意见，我认为未来半年一年的资本市场不会太好，可是不代表我们不能够持续的买进，哦，除非你对于人类的未来你已经觉得哇，人类的生产力不会再进步了，人类的资本市场不会再进步了，那或许那个时候你可能要考虑说买进类似像黄金这样子的东西，哦，但是这样的状况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嘛，我们还是看到科技产业不断的在进步，为未来的人类提供更多的生产力，所以我们必须成为这些生产力背后资本的一部分，才是我们长线跟着资本市场成长的一个关键，好吧？好，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第一个题目，就聊如何度过 winter 啊，要怎么样度过熊市。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我们来聊 NFT 的保障从何而来这个话题哦。那大家知道，其实之前 NFT 哇，在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炒得非常热门，山野 NFT、海野 NFT、艺人也 NFT、艺术家也 NFT、网红也 NFT、鸡排店也 NFT 啊，卤味店也 NFT， 然后停车场也 NFT， 哎，什么都 NFT。可是呢，很慢慢的，随着加密货币在过去几个月也进入很惨的熊市之后呢， NFT 也瞬间就冷却了，就那之前超泡沫的 NFT 超热门的 NFT 现在也冷却很多。好，那 NFT 它就开始慢慢从所谓的炒作走到所谓的赋能的 NFT。 那什么叫赋能的 NFT 呢？赋能英文叫 utility， 就是说你这个 NFT 不是只是一张图而已，不是只是卖我艺术，而是你有这张图之后你能干什么，就是说你有这张图能够有什么功能，有什么功用，你有这个 NFT 能够换到什么权利，这种就是所谓 NFT 的赋能。所以事实上在熊市的时候，NFT 的市场就从所谓的哇，我就是卖梦卖梦想，卖这个 IP 卖艺术，慢慢走向，我要注重我买的 NFT 有没有赋能， 欸，其实这一点还蛮像股市的，对不对？因为欸，你知道在股市疯狂上涨的时候，没有人看基本面，大家是什么？我们炒题材，这个题材最红啊，就买它，管它是不是烂公司。可是你知道吗？当股市下跌的时候，股市惨的时候，大家就会回头重新看基本面，是什么？啊，我接下来可能都会跌，那我至少买会赚钱的公司嘛，我至少买那个每年还是稳定赚个几千万、几亿的公司嘛，那这种公司不会倒嘛。好，所以其实这想法还蛮像，就是很红 NFT 红的时候，大家就买我最能够被炒作的 NFT。但是呢 ，NFT 不行的时候，就买有赋能、有好的功能的 NFT。欸，可是今天就要讲一个新闻，就昨天我看到，就是喂，欸，有一个有赋能的 NFT， 欸，昨天也冒出一个争议事件啊，哦，就是什么？就是之前啊，那个嘟嘟房啊，停车场啊，他们 iParking 这间公司哦，发行了2000个 NFT，哦，叫做 Carman Metaverse NFT 哦，那一阵子大家都很喜欢 Metaverse 哦。那简单讲，哦，它这个 NFT 2000张哈，里面有四种类型，其中有一种最贵的，四种类型里面最贵的一个版本就是永恒王。永恒王是什么呢？只要你有这个 NFT， 你可以终身在这个嘟嘟房 iParking 的停车场停车免费。哇，你等于是花。他啊，所以后来就有个人哦，在 NFT 的那个交易很有名的市集 OpenSea， 就直接花40万台币买了一个永恒王哦，哎，感觉也蛮划算。你得花40万买一个永恒的停车位，哈，哦，就是全台湾的所有的嘟嘟房、所有的 iParking 的这个停车场，你只要有这个 NFT， 你都可以免费停车，好，哦。但是呢，欸，这个新闻的争议就出来了，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人他买了这个永恒王之后，他本来是想说，我家附近就有个停车场嘛，有个这个嘟嘟房或 iParking 的停车场，所以呢，我就买了，我就不用自己买车位。你知道，在台北市买个车位要上好几百万的，对不对？好，但是他说，但是呢，没想到我家附近的停车场突然撤点了，关门了。好，那个以台北市很多那种停车场都是用来养地的嘛，所以可能说啊，建商取得建造开工了。类似这样，哦，那个停车场就撤掉，哦，那所以这个买的人就出来抗议说，哈，这样我不是被骗了吗，哦，我当初买这个永恒王就是可以永久停车，结果这停车场突然撤点了，哦，但是呢，啊，嘟嘟房，哦，iParking 这边就出来说，欸，这不是这样子说的啊，我们当时给大家说你买这个 NFT 是可以在我们全省的所有的停车场可以免费停车，可是不代表我每一个停车场都永远能经营嘛，就是说我可能全台湾可能有1000个停车场，这1000个停车场可能今年关了5个，但是又新开了另外5个，这个点会不断的变动嘛？我就算我卖 NFT 给你说，在我的所有的停车场都可以免费停车的权益，可是这不代表我的所有的点都不能关嘛？这样也不合理嘛？对不对？这就是这样，假设你今天买了一个 NFT， 说这个 NFT Seven Eleven 出，说你只要有这个 NFT， 你每天都可以去 Seven Eleven 换一罐饮料。那你当初想说，我家楼下就有个 Seven Eleven， 哦，很爽哦。可是呢，后来呢，你家楼下 Seven Eleven 关了，你离家最近的 Seven Eleven 变成500公尺以外。这个时候，请问 Seven Eleven 这个 NFT 它有骗你吗？其实它没有骗你啊，它卖给你的功能其实还是有的。他说你在全台湾的所有 Seven Eleven 都可以换一杯每天换一杯免费饮料。可是呢，很不幸的，你家楼下就关了。可是它没有保证你家楼下不会关啊，所以。我觉得纯粹就这一次的这个事件来讲，我觉得 NFT 的发行商 iPark， 我觉得他们不能说他们有什么疏失，因为本来你卖这个东西本来就没有保障说全台湾的所有的停车场我都不会关，不可能的嘛。有些时候就是你的租约就租3年嘛，后来地主要收回去了，你就只能收掉嘛。那事实上，如果以这位消费者来说的话，这个消费者其实他也可以把他说我用不到这个 NFT。再拿上 OpenSea 去拍卖嘛，那所以当然也可以再把它卖掉，对不对？所以其实你还是可以卖掉。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是发行商他其实讲得很清楚，可是消费者却有个错误的期待。什么错误期待？就是我家隔壁的这个停车场他要永远开着，我买的事实上就是为了这个停车场。可是其实老讲这样子其实也不是，我觉得消费者期待其实不合理。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用我们之前的那个用另外一个东西来讲，我觉得更明显，像什么健身房，哦，你知道现在没有啦，但是你知道以前，哦，那些什么连锁的健身房啊，它会有卖，会卖一种会员，叫做终身的全国的所有分店的会员，就是你可能付一个钱，你就可以去终身跟全国的所有的分店。那后来健身房现在不能卖终身了，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分店，有些时候你买这个 健身房的，为什么你要买一个全国的会员？是因为你觉得，我家旁边正好有个健身房，我公司附近也有一个，我老婆娘家那边可能也有一个，我每一个都可以用，我当然买全国。哎，那问题来，如果很不幸的其中有一家收掉了呢？那请问他卖你这个会员，他有不合理吗？他又不是说我全省本来有200家，现在缩到一家，并不是嘛？他可能还是200家，只是他200家他有开心店，有关心店，所以事实上在他们的经营本来就会，任何企业经营本来就会有这样子的不断的调整嘛。所以你不能说啊，我买了一个全国会员，我本来期待在我家也可以用，然后在我公司附近的也可以用，在我娘家那边也可以用，很不幸的结果我家的那边关掉，可是你另外两个也可以用，市场其他的店也可以用，你会说这个样子这个健身房卖这个全国所有分店的会员是有问题吗？其实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好，所以我觉得纯粹就这件事情来讲，我并不觉得这个 NFT 的发行者有什么问题啦。那我觉得是买家他并没有意识到买这个东西有这个样子的风险。好，所以不过呢，我们今天要聊这个东西哦，主要也不是要聊这个 case， 我们要聊的这个 case 比较偏向说，好，虽然在这一个案例发行商没有问题，但是有没有可能哪一天这个发行商突然就说啊，对不起哈，我全省的都要关闭，或者我全省只留两家，我本来全省有1000个特约停车场，那我现在只留两家。这个样子的状况就是不合理的状况，就是有点类似说，哇，你当初答应的赋能结果现在被耍了。所以其实这个样子的例子在 NFT 世界也蛮常出现的，也蛮出现，就是我一开始答应你我的 NFT 有什么 utility， 有什么赋能，你拥有这个 NFT 就可以 干什么事，做到享受什么权益，但是最后却黄牛。那老实讲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事实上在 NFT 世界还蛮常发生的，会出现一个问题是，这些 NFT 的买家他有点控诉无门啊，因为他有点奈何不了项目方，就是说，因为他们有很多 NFT 的项目，甚至发行方可能都在国外，或者是一个网络的匿名的，你根本不知道怎么样去讨回自己的一个公道，所以老实讲啊，我在这里要劝大家一件事，就是如果你今天要买一个NFT， 它是强调赋能的，你一定要确认这个卖方他有能力执行他们所答应的赋能，而且这个卖方是有诚信会去执行的。你知道有些人有能力但他没有诚信，所以他还是不想执行。所以我认为哦，你现在任何人想要购买赋能型的 NFT， 你一定要对于项目方发行赋能的 NFT 的项目方要有足够的信任考核，就是包含了他有没有能力做到他答应大家，以及第二个，他这些人是不是有诚信的？这些人是不是有诚信？你要这两个东西都确认之后才能买嘛？那我觉得以刚刚的这个停车的 NFT 来讲，都督房好歹是台湾数一数二的这个停车场，那你觉得他3年5年后会不会倒？应该不会，所以你应该可以相信他有能力去执行这件事。然后另外一个是他有没有，他会不会有诚信去做这件事？当然我相信以这种大企业来讲，他当然不会让自己变成一个被冠上诈骗企业的名号嘛，所以他其实应该也是有诚信，所以其实基本上以都督房这个案子也，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你可以去考虑购买的赋能型的 NFT，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我要买，我会思考他有能力执行，而且他其实应该也是有诚信会想要执行的公司，但是即使这个样子，它还是有可能会出错。为什么？因为公司也有可能会倒掉嘛，所以我必须说，现在买这些 NFT 的这个状况，它有没有一个专门或者是一个很明确的法律来规范？其实没有，可是我认为基本的民法还是适用的，所以当你今天买了这个 NFT， 特别如果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司，它当时卖这个 NFT 的时候，它有个公开的一个网页，事实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私人契约，某个程度来讲是成立，我相信上法院的时候这个私人契约是成立，所以你还是有些民法的保障的，只是当然我会说啦，我们买任何东西我们想要最后上法院吗？不会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买这些 NFT ，你还是得心里要做一个信任审核啦，好不好？这样讲，你有个朋友来跟你借东西，借钱，他没有信用，你会想借钱吗？就算你有签约，就算这个东西有民法的保障，对不起，你还是不想跟他签约嘛，你还是不想借钱给他嘛？因为好，就算上法院，法院判他要赔你，他还是不赔你，怎么样？你能把你能杀了他吗？也不行，对不对？所以老实讲啊，我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你在购买 NFT 的时候， 哦，这些所谓的赋能型的 NFT， 你要把它想成这是一个你跟对方成立的私人契约，而你绝对不会想跟任何没有信用的人，没有执行这个所谓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人去订立这些契约，好不好？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啊，给大家一个提醒。好，然后呢，啊，在这个题目的最后一点，我们要来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哦，就是什么呢？我们科技巨头的 NFT， 科技巨头解码的 NFT， 在今天啊，其实在昨天正式开放白名单申请了。冷不提防，我们的业配就来啊，不是业配啊，我们今天业配是中珠迄今，好，但是这个是介绍我们自己的一个专案，好吧？介绍我们自己公司的专案，科技巨头解码的 NFT， 我们一言不合就来介绍一下。好，那老实讲，我今天不会介绍，因为我下礼拜一的科技 N 头条，我会专门针对我们科技巨头解码的 NFT 来做个介绍。好，那所以你现在有兴趣理解，你可以等到下礼拜一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你可以现在从我们的直播下面的连结，好，到我们的网站去看，我们有白皮书，写的蛮完整的白皮书，你就可以理解我们的科技巨头解码 NFT 来做什么了。好，那但是我还是用一分钟简单解释一下了，就不要花大家太多时间。你可以去理解是科技巨头解码的 NFT， 是我在方格子这个科技巨头解码的订阅专栏的扩充版，哦，它不是本体哦，它是一个额外的扩充的一个模组，哦，科技巨头解码的订阅专题，一年年费1680块的这个专题，是由我 Mula，哦，在每个礼拜每个月写5篇左右的科技产业分析，科技公司分析，那我们会 cover 10到15家的重点的科技公司，主要的科技巨头。但是呢，诶，我跟你讲，我的能力有限，我一个人能够分析的公司就这么多，10到15家公司。可是我们科技巨头解码的 NFT 呢，我们要打造一个研究社群。这个社群呢，是由我跟这整个社群一起组成，我们会一起来研究更多的公司，超过我们刚刚讲的10到15家的科技公司，而是我们会理解更多的公司，更多的产业。我举个例子，有一些产业我不熟，像 FinTech，我很少讲 FinTech， 或者说财务金融的财务科技啊，金融科技 FinTech 我没有很有兴趣，所以我也没有很多研究。可是我希望建立这个社群，它可以研究 FinTech。好像 Web3 加密货币的部分，我大概有一些理解，可是我也不是深入理解。可是我希望这个社群有能力深入研究 WebTech 和 Web3 的东西。所以到这个科技巨头解码 NFT， 它就是我们科技巨头解码的一个扩充版，哦，但是很重要，你不能那个，就他们两个不是互相，不是一样的，就是你有这个 NFT 不代表你可以看科技巨头解码的文章，哦，就是说你科技巨头解码就是科技巨头解码，科技巨头解码 NFT 是另外一个东西，它是有一个扩充版的，就是会研究更多的公司，哦，那为了让这个社群能够运作，我们就设计了代币经济跟所谓的 A2E。 什么是 A2E 呢？就是Analyze to earn， 简单来讲，你只要拥有这个 NFT， 你加入我们这个社群，你针对某一些你很熟悉的公司提出了很有见解的看法，能够对于另外的几百个 NFT 持有者很有帮助的看法的时候，你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专属的代币。那这个代币呢，我们就能够提供大家各式各样的回馈。好，那我们希望这个科技巨头解码的 NFT 能够成为整个华文世界里面最强大的科技产业跟科技趋势的分析社群。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开放白名单登记了。我们白名单有，那当然你要听我们详细的规划，你就下礼拜一的科技N头条再听吧。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开放白名单登记，我们现在有2种人可以登记我们的白名单。第一种是科技巨头解码专题的年费的订阅户，所以你如果有去订我们的科技巨头解码，你是我们的年费订户，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白名单。另外一个是，如果你是方格子的 VAF 的 NFT 的持有者，你也可以加入，因为这一次的这个 NFT 是由我 Mula 跟方格子合作推出的嘛，哦，所以当然我这边的白名单就是科技巨头解码的年费订户，所以你如果是年费订户，你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白名单。另外一个，你如果是方格子的 VAF 的 NFT 的持有者，你也可以加入这白名单。那你会说 Mula， 你为什么要限制呢？限制要科技巨头解码年费订户呢？因为答案很简单哦。因为老实讲，我这个社群就是设计来研究科技产业的啊。你如果对于科技巨头解码没有兴趣，你根本不应该想要加入这个社群。我不要找那些只想赚钱的人啦，好吧？不要，你们不要加入。你要说，哎，我真的很喜欢阅读科技巨头解码，然后我想要扩充我的知识，我希望了解更多的公司，我希望看到除了 Mula 以外还有其他的高手的意见。 欸，你才来加入我们这个社群。好，所以我想要做一个比较严格的一个筛选。好，那有人说想要知道这个 NFT 的定价，我跟你讲，未来 NFT 的售价，我们的定价会介于10,000台币到12,000台币，那到时候会用以太币啊，因为以太坊现在最近加密货币的这个汇率变来变去嘛，所以原则上应该是台币12,000，但是原则上我们就会用我们真的开放 Mint 的那一天的前一天的币价来把它给定一个以太坊的售价，以太币的一个售价，所以以目前来讲可能是 0.3 到 0.4 个以太币之间，大概是这样，所以反正就是你就想着12,000台币，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很好思考，我希望这个社群我们能够永续经营。可是你要知道一个社群怎么样永续经营，怎么样让大家都愿意永远在里面发表好的文章好的看法，我一定要让大家有在里面能够获利嘛。所以这个工作就是我的工作，是我要能够让大家有意愿然后在里面分析分享，而且分析好的意见的人分享好的意见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回报，他才会愿意持续分享。所以这是我要做的一个工作。那我的关键的承诺，我们刚刚不是讲吗，你要发 NFT， 你如果有这个 utility， 有这个功能，请问你怎么相信它？你要相信它，你要怎么样才能相信它？怎么样对它有信任？我觉得以我来讲，我的承诺就是这个 NFT 保证，我希望能够保证这个社群未来能够顺利的至少运营前三年或者是前五年都能够顺利的运作。那我希望这光这前三年前五年都产出的顺利运作，就让你觉得你这10,000块12,000块非常值得，非常值得，远超过这 NFT 的一个金额。我觉得这样子我作为一个 NFT 的发行方，我就会觉得我问心无愧。这很像假设我今天开了一个高级的自助餐，可能每一餐要1,000块，然后我今天就开了一个终身吃到饱的 NFT， 我卖10,000块，哇，10,000块的终身吃到饱 NFT， 然后我一餐就1,000块，是不是超划算？但是我身为老板，我不可能保证我的餐厅10年都之后还在嘛，对不对？所以我没有保证我10年之后还在，我甚至不能保证我3年之后还在。可是我只要能够确保说我这家店能够好好的开个2年3年，2年到3年一餐1,000块的这个，你只要第一年吃10餐，你就10,000块就赚回来。第二年你又吃10餐，你就吃了20餐。第三年你吃了5餐之后，公司餐厅倒了，或者餐厅就关门了，或者餐点缩水。可是好，的确你说啊，什么终身没有怎么没有20年30年？可是老实讲，以这样子的一个合作，以这样的一个餐厅吃到饱 NFT， 我觉得完全没有让买的人亏本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做生意或者是我们做商业必要的程序。所以这样讲，如果是一个开餐厅终身吃到饱的人，我就会说我确保我前三年能够好好的经营，每一个餐点都很好，让我所有买 NFT 的在前三年就把它当初花的10,000块都吃回本。那如果以我这个 NFT 呢，以我们科技巨头解码 NFT， 我希望做到的是你花了这样的钱，你把它想着如果是10,000二，前四年，如果我们前四年我们的社群都运营的非常的有水准，里面都有非常好的消息跟内容的分享，你就想你是花3,000块，每一年花3,000块买一个科技巨头解码的加强版，那这些加强版呢可以让你对科技产业的所有的趋势更深入的理解。当然我期待的是这个社群可以永续经营，我们有设计一些可以永续经营的机制，我们这个东西你就要详细看我们的白皮书或者听我们下礼拜一的科技头条的介绍，但是我们是有设计永续经营，就是我希望这个东西最好能够让10年20年，甚至我希望未来有一天说不定10年之后我们的科技巨头解码的文章都不是我 Mula 写，因为我那时候退休了，我老了，但是我们这个社群它会自己产出很好的文章，就变成我们科技巨头解码订阅的文章，那这个收入呢就会回馈到这个社群，这是我希望长期能够做，但是短期内还不会走到这一步，所以这是我想做。那老实讲这个 NFT 你该不该信任呢，那你就看你要不要信任 Mula 我跟方格子，那因为这个 NFT 就是等于是我 Mula 用我的名声，然后用我的频道，用我创作者的身份，我用创作者的名声，以及方格子是全台湾最大的文字创作者平台，这是我们两边都花我们的很大的心力共同推出的。那所以你要不要 你可以考虑说，Mula 你讲得很好，但我怎么信任你一定做得到。那我觉得以目前来讲，你就要必须信任我们是要有这个样的成绩，就是你必须要信任我跟方格子，才适合买这个东西。那但是我如果是我自己，我会觉得是可以信赖，因为毕竟 好，我 Mula 这个名声哦，绝对不是这一个小小的 NFT 可以买走的嘛。哦，那所以啊，那有兴趣的话，就锁定我们下周一的节目，或者是去看白皮书喽。哦，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二个题目，就聊 NFT 的保障从何而来啦。有人说未来科技巨头会不会纳入生物科技？哎，你想哦，这不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社群的一个主因吗？当我们今天这个研究社群里面有几百个业界高手的时候，可能有五个人、十个人很懂生物科技，所以我们到时候可以开一个板块是专门讨论生物科技，他们就可以贡献很好的贡献。你要知道，如果以我来讲，我是绝对不可能跟大家讨论生物科技的啦，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嘛。哦，就是我的能力很粗浅，我以前毕竟念化学系，而且我又研究过生化好一阵子，因为我曾经有一阵子想要走生化的研究所，但是老实讲，那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老实讲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所以我没有能力研究这个东西。可是我们到时候的一个研究者有可能可以研究这个东西，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想要打造一个研究社群的一个最重要的主因，因为他能够做到连我 Mula 一个人都做不到的事情。好，哦，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 QA 时间。第一位 QA SE 使用者竹北菜鸡，他说 N 大你好， N 大在投资好男 EP105 说，为了建立投资的大局观，必须读几本好书，在这里我要代表全体馒头后援会向 N 大催稿，快把好书写出来。好，那不知道 N 大会不会在书上签几本当限量的呢？期待期待，出了必买。好，我建议你读的好书又不是说我写的，我在讲我建议的三本好书。第一本Howard Marks 的投资最重要的事，第二本这个德国股神科斯托兰尼写的一个投机者的告白，第三本这威廉伯恩斯坦写的投资金律，我推荐这三本。哦，那不过他这位我们留言就说，哎，Mula 你不是之前不是要写书？对啦，我最近正好跟出版社来聊，说我预计在今年年底我要写完。哦，今年大概出不了了，因为今年年底才写完，那明年出，但我现在目标就是今年年底写完，好不好？那我的这本书的名字应该会叫类似这种资本市场的核心经律，类似这个样子。我觉得是一本入门书啦，但是我觉得我就是想给大家一个投资的大局观嘛。哦，就是你能不能用一个比较全面的角度来理解整个投资，所以这是我想写的书。哦，那希望未来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台湾的所有的财经的投资的 KOL 就说啊，你要投资要学好投资，那 Mula 这本书去买。哦，好，这本书名还没有定啊，但是我暂定叫做投资好难，投资新手必学的投资市场基本法则和基本规律或者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这样的名字啦。好，哦，好，那第二个留言 ,Wayne N99, 他说希望投资好难也可以增加房地产相关知识。听了很久 N 观点了，之前看到 N 大在群组里面分享自己对房产的看法，虽然 N 大说自己不是房市专家，但也好奇 N 大对于台湾房地产的投资观念，希望能够在投资好难听到。好啦，那我以后有机会我就做一集专门聊这件事情好吗？那我觉得我自己对房地产的看法其实是不断的也在进化中，因为老实讲我之前就真的没有那么喜欢，就是我对我来讲，房地产是一个比较不是我想有兴趣的东西。哦，可是呢，我在十年前对房地产干嘛，跟现在当然也有很多的改变。哦，所以未来有机会早一起讲。那我现在会比较用一个生产力资产的角度在思考房地产，而不是用什么纯粹的供需。哦，不会把它当消费品，而是当成生产力资产的角度来思考。我觉得这样子的看法或许会比较容易一个锚定真正的房地产的一个本质。好，最后一个，运动挖矿有搞头吗？是有穷死运动员发的五星吹爆。安娜你好，我是带着满腔热血相信运动科技的架头菜鸡，累积二十年的运动习惯，但是总觉得运动除了隐性的收获，缺乏实质的经济回报。直到前阵子走路挖矿的区块链技术导入，也就是你提到 Stephen 才看到一些曙光。然而研究很久，还是也感觉整个就是庞氏。那请问你怎么样看这样的发展？还有为什么大家都在推肌力训练，却很少看到全身运动挖矿的应用呢？第二个问题是，最近参加一个亚太电信和 Moverse 运动元宇宙展会，主要是分享全身性运动挖矿结合 ESG 人类有序的经济架构，你会怎么看？那最后感谢持续不断的专业分析，是我运动时的好伙伴。好，祝 N 大全家平安，大家健康赚大钱。对了，祝福大家健康赚大钱。哦，虽然今天市场一看起来不是很好，但是要耐心，要有忍耐的能力。哦，好，那其实 你先讲你那个运动赚钱 Stepan 哦 ，Stepan 的模型，我其实科技巨头节嘛，在上个礼拜，其实我才刚写完 Stepan 的分析，所以如果你有订科技巨头节嘛，你可以回去看那边分析哦。事实上哦，的确，以 Stepan 的经济模型里面的 90% 以上，其实都还是一个庞氏的经济的模型哦。所以呢，当没有后续的足够的人加入的时候，它其实它的它的经济模型就支撑不住。哦、所以你说它是一个庞氏经济，或者是你要讲难听一点叫庞氏骗局也是合理的、哦、但是呢事实上、哦、我之前为什么那么看好 Stepan， 但我现在后来不看好，因为我觉得他团队走歪了。可是为什么我其实一开始没有那么看坏 Stepan， 我觉得他是有机会创造庞氏以外的价钱呢？我觉得你要想的一点就好，你希望运动能赚钱，你就要想说谁要为了你的运动付钱。如果今天有个 APP 上面有100万人每天都运动，他想要赚钱，可是谁要给他钱？你要想清楚这件事。当你想清楚这件事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运动的确是有办法创造出庞氏经济模型以外的价赚钱。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之前最常讲的是广告嘛。好，如果你今天每天都要打开一个 APP， 然后开启这 APP 运动之后，你才能赚钱。那事实上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让他说，你要启动之前，你可能得先看完一个10秒钟的广告。好，那这个时候呢，你这个 APP 就创造了一个外面的人愿意给钱付钱给这几十万人运动，那事实上是运动前看的这个广告。那当然这可以设计的很游戏化，什么意思呢？就是像 Stepan 它就是用能量嘛，就是说每天你能有多少能量就可以走多少，但是你可以设计不要用强迫，你说你只要每天看广告，你可以额外获得一点的能量。我跟你讲 99% 的 Stepan 的运动这应该都会直接按下去，或者是你每天开有一个随机的宝箱，你再按下去，今天赚的这个 Stepan 的币增加 10%、欸、你只要做了这样的东西，事实上什么就它就是不会是一种强迫式的看广告，事实上我会觉得效果很好。那所以可以你透过广告赚到额外的钱、哦、除了广告还有没有别的？有啊、欸、如果你能说服政府为了你付钱给这些人也是好事、欸、你要想政府每年要花多少钱在健保上面，好，那个金额是以台湾政府来讲，我们有全民健保，我们不知道花每年花几百亿吧，齁，我没仔细看来，我先假设是几百亿。如果今天全台湾的2300万人中有几百万人每天都愿意多出门走路20分钟或运动，请问这些人身体变得健康之后，我们的健保的负担是不是就降低了？因为他们的慢性病啊各式各样的病的几率就降低，所以我们健保制度就降低。所以如果我是政府，如果今天这个厂商能够很确保他能够执行得很好，然后他跑来问我说，诶，那个政府你愿不愿意一年投资3亿到我们的 APP 来鼓励全民运动，诶，我是政府可能会愿意，因为我可能花3亿投资在这个 APP， 让这3亿透过游戏的代币经济让运动人拿走，可能我在健保上面可以省10亿，那为什么我不做呢？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这个，就是说其实不要觉得他现在是一个庞氏经济，就不代表他不能创造价值。可是老实讲，那重点是这个团队要很认真的去开发这个价值嘛。那很显然的，目前这个团队想的东西不是这个方向，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对他团队看法有个改变的一个原因啦。好，但至于你讲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全身运动挖矿，为什么没有人做？那你知道讲了，那请问谁来确认全身运动挖矿能做好？那我觉得有一个公司很适合，就是健身房。其实健身房其实是很适合做全身运动挖矿啊。怎么做？就是你每一台机器上面都有挖矿的感应器，所以呢，你只要拿你的手机，然后去刷那个，可能现场刷了这个 APP 的 barcode 或什么之类确认，然后你就开始握举啊，然后什么哑铃啊，做了几十个，他就帮你累积，否则一般其他的 APP 没有办法去统计或者记录你做多少的运动挖矿嘛。那当然你这个模型要能够运作，你一定要找到谁愿意为这个付钱，否则它永远最后都会破灭，好吧？那以上是我对于这个运动挖矿的看法啦。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科技 N 头条的106集哦。那我们今天的业配是我们的这个中租的融资哦，我知道在这个目前这个经济阶段，如果你是一个店家老板啊，现在说不定真的有可能需要融资哦。那中租其实是一个台湾也很历史悠久的公司啦，也是个很有名的大公司哦，所以可以考虑哦。那就通过我们直播下方连接或 Podcast Show 你都可以找到这个他的网站的连接哦。好，那我们今天投资好男第109集就讲到这边，就跟大家说声拜拜。